太祖道武皇帝明圭是昭成皇帝的嫡孙，宪明皇帝的儿子，母亲是宪明贺皇后。当初因为迁徙在云泽一带游牧，后来休息时梦见太阳从室内升起，醒来后看见光芒从窗户直冲天空，忽然有所感触。在建国34年7月7日，在参河碑北面生下太祖，那天晚上又有光明照耀。昭成皇帝非常高兴，群臣都来庆贺，大赦天下，祭告祖宗。宝玉的人因为皇帝的身体比平常婴儿重一倍，私下感到很奇怪。第二年在埋胎衣的坑里长出一棵榆树，后来竟长成一片树林。幼年时就能说话，眼睛有光芒，额头宽阔，耳朵很大，众人都觉得他不同寻常。六岁时昭成皇帝去世，苻坚派将领入侵，想要把皇帝迁到长安，后来得以幸免。具体记载在《燕凤传》。苻坚的军队回去后，国内民众离散，苻坚派刘库人、刘卫臣分别掌管国事，南部大人长孙嵩和袁他等人带领旧部向南投靠刘库人，皇帝于是转到独孤部。元年在金陵安葬昭成皇帝，建造棺椁，木屑都长成树林。皇帝虽然年幼，但显得卓尔不群。刘库人常对他的儿子说，皇帝有高于天下的志向，复兴大业，光耀祖宗的人一定是这位君主。七年冬十月，苻坚在淮南战败，同月慕容文等人杀死刘库人，刘库人的弟弟刘卷代理国事。八年慕容伟的弟弟慕容冲建越称帝，姚常自称大单于，万年秦王，慕容垂建越称燕王。九年刘库人的儿子刘显杀死刘卷，取而代之，并图谋叛逆。商人王霸知道此事，在人群中踩皇帝的脚示意，皇帝于是骑马逃回。当时就陈良盖盆的儿子梁六卷是刘显的主谋，完全了解他的计划，暗中派不人慕崇骑马报告。皇帝于是秘密结交旧臣长孙坚、袁他等人，秋八月前往贺兰部。当天刘显果然派人寻找皇帝，没有找到。具体记载在《宪明太后传》。这一年鲜卑起扶国人私自署任大单于，苻坚被姚常杀死，儿子苻丕建越称帝。登国元年春正月戊申日，皇帝即代王位，在南郊祭天，建立年号，在牛川大聚会，又任命长孙嵩为南部大人，叔孙溥落为北部大人，班次爵位按功勋等级各有差别。二月前往定襄的盛月，让民众休息，督促农耕。三月刘显从上吴向南逃往马邑，他的族人奴真率领部众来投降。下四月改称魏王。五月皇帝东巡到临时，护佛侯部帅侯臣以福部帅代替叛逃，众将追击，皇帝说侯臣等人世代履行职责，虽然有小过错，应当暂且容忍。现在刚刚创业，人心尚未统一，愚昧短见的人本来就会徘徊不前，不值得追捕。秋七月己酉日，皇帝回到盛月，代替又率领部落来投降。过了十几天又逃亡投奔刘显，皇帝派代替的孙子背荆带领部落。同月刘显的弟弟刘费尼率领骑兵劫掠奴真的部落，不久又率领部众来投降。起初皇帝的叔父哭多被苻坚迁到长安，于是跟随慕容永，慕容永任命他为新兴太守。八月刘显派弟弟抗尼迎接哭多，带兵跟随前来进逼南部边境，于是各部骚动，人心观望。皇帝身边的余环等人与各部人谋划叛逆来响应哭多，事情泄露，诛杀主谋的五人，其余都不追究。皇帝担心内部祸患，于是北越阴山，前往贺兰部，依靠山险固守，派行人安童、长孙贺出使慕容垂，请求派兵。慕容垂派使者朝贡，并让他的儿子贺林率领步兵骑兵跟随安童等人。冬十月贺林的军队未到，而敌人已经逼近，于是北部大人叔孙溥洛等13人及各部乌丸逃亡投奔魏臣。皇帝从弩山迁到牛川，驻扎在盐水南岸，出代谷，在高流与贺林会合，大破哭多。哭多逃奔魏臣，魏臣杀了他，皇帝全部收编了他的部众。12月慕容垂派使者朝贡，奉献给皇帝西单于应寿，封为上谷王。 皇帝没有接受。这一年，慕容垂在中山建越称皇帝，自号大燕。伏丕死，伏登在陇东自立。姚常在长安称皇帝，自号大秦。慕容冲被部下杀死。慕容永建越称帝。二年春正月，分等班赐功臣长孙嵩等73人。二月，皇帝前往宁川。下五月，派行人安同向慕容垂征兵，慕容垂派儿子贺林率众来会合。六月，皇帝亲自在马邑南征讨刘显，追到弥泽，大破刘显。刘显向南投奔慕容永，皇帝全部收编了他的部落。秋八月，皇帝征讨刘显后返回。冬十月癸卯日，前往如原，派外朝大人王建出使慕容垂。十一月，前往赤城。十二月，巡视松漠。三年春二月，皇帝东巡。夏四月，前往东赤城。五月癸亥日，北征库莫西。六月，大破库莫西，俘获其四部杂处十余万，渡过若洛水，分等班赏将士。秋七月庚申日，库莫部帅聚集残余，夜间侵犯行宫，皇帝派骑兵扑讨，全部杀死。同月，皇帝回到赤城。八月派九员公元仪出使慕容垂。冬十一月，慕容垂派使者朝贡。十二月辛卯日，皇帝西征，到达女水，征讨谢如布，大破解如布，俘获男女及杂处十数万。这一年，乞伏国人死，弟弟乞伏前归祭礼，私自署任河南王。四年春正月甲寅日，袭击高车各部，大破高车。二月癸巳日，到达女水，征讨赤突林部，大破赤突林部。戊戌日，贺冉干兄弟率各部来救援，与大军相遇，皇帝迎击赶走他们。夏四月，返回赤城。五月，陈留公元前出使慕容垂。冬十月，慕容垂派使者朝贡。这一年，氐人吕光自称三河王，派使者朝贡。五年春三月甲申日，皇帝西征，驻扎鹿魂海，袭击高车元和部，大破元和部，俘获人口马牛羊二十余万。慕容垂派儿子贺林率众来会合。夏四月丙寅日，前往一星山，与贺林征讨贺兰、河突林、河西各部，大破各部。六月，返回牛川。魏臣派儿子直立堤侵犯贺兰部，包围贺兰部。贺讷等人请求投降，报告困境。秋七月丙子日，皇帝领兵救援，到达阳山，直立堤退走。八月，返回牛川，派秦王姑出使慕容垂。九月壬申日，在囊曲河征讨赤奴部，大破赤奴部。冬十月，迁到云中，在狼山征讨高车窦臣部，攻破窦臣部。十一月，河西部大人库汗率全部罗归附。十二月，河突林大人屈地建率全部罗归附。皇帝返回驻扎白漠。六年春二月，前往纽叠川。三月，派九员公元仪、陈留公元前等西征处伏部，大破处伏部。夏四月，祭天。六月，慕容贺林在赤城攻破贺讷，皇帝领兵救援，贺林退走。秋七月壬申日，在牛川讲习武士，出发返回纽叠川。慕容垂扣留元姑，并索求明码，皇帝与他断绝关系。于是派使者到慕容永处，慕容永派他的大红炉慕容军奉表劝进尊号。同月，魏臣派儿子直立堤出兵固阳塞，侵入黑城。九月，皇帝袭击五原，屠城，缴获那里的积粮，返回纽叠川，在固阳塞北立碑祭功。冬十月戊戌日，北征如如，追击在大漠南床山下，大破如如，分等班次随从大臣。如如东西二部首领匹后拔和运河提斩杀别帅乌鸡鱼。事情详细记载在《如如传》。十一月戊辰日，返回纽叠川。戊寅日，魏臣派儿子直立堤侵犯南部。己卯日，皇帝出兵征讨。壬午日，在铁骑山南大破直立堤军，缴获器械辎重、牛羊二十余万。戊子日，从五原京津南渡黄河。辛卯日，驻扎在魏臣所居的月拔城，魏臣父子逃跑。壬辰日，诏令诸将追击，擒获直立堤。十二月， 获得魏晨的尸体，斩首示众，于是消灭了魏晨。记载在《魏晨传》。魏晨的小儿子屈盖逃亡，投奔薛干部。皇帝驻扎在盐池，黄河以南各部全部平定，登记其珍宝畜产，名马30余万匹，牛羊400余万头，分等班次大臣，收捕魏晨子弟宗党，不论老少5000余人，全部杀死。珊瑚酋长大翻颓，叶翼鱼等率3000余家将父迁出，居住在马邑。这一年建造河南宫。7年春正月，前往木根山，于是驻扎黑岩池，宴享群臣，接见各国共使。北行到梅水，3月甲子日，在水边宴请群臣，返回河南宫。西部契离大人冒先叛逃，派南部大人长孙松追击征讨，大破冒先。下5月，分等班次诸官马牛羊。秋8月，前往漠南，于是修筑巡台。冬12月，慕容永派使者朝贡。这一年，皇子拓跋嗣出生。8年春正月，皇帝南巡。2月，前往古阳原，到达白楼。3月，皇帝西征侯吕林部。下4月，到达苦水，大破侯吕林部。5月，返回白楼。慕容垂在长子征讨慕容永。6月，皇帝北巡。慕容永来告急，派陈留公元前将军于越率骑兵50000东渡黄河救援，攻破类拔部帅刘耀等，迁徙其部落。元前等于是驻扎秀容，慕容垂便包围长子。秋7月，皇帝亲临新坛，庚寅日宴请群臣，并讲习武事。先前魏臣子屈盖逃奔薛干部征讨而不送还。8月，皇帝在南征薛干部帅太息佛于三城，正逢太息佛先前出击曹父，皇帝乘虚屠其城，俘获太息佛的儿子和珍宝，迁徙其民众而还。太息佛听说后，赶来已来不及，于是投奔姚兴。9月，返回河南宫。这一年姚长死。9年春3月，皇帝北巡，派东平公袁仪在河北五原屯田，直到固阳塞外。下5月，在河东打猎。秋7月，返回河南宫。冬10月，如如射伦等帅部落西逃。事件如如传。这一年姚长子姚兴建立，杀死福登。慕容垂灭慕容永。10年春正月，太息佛从长安回到岭北，上郡以西都响应他。下5月，前往盐池。6月，返回河南宫。秋7月，慕容垂派其子慕容宝来侵犯五原，造船收粮。皇帝派右司马许谦向姚兴征兵。东平公袁仪移驻朔方。8月，皇帝亲自在河南治兵。9月，进军到黄河边筑台祭告渡口，连其沿河东西千里有余。此时陈留公袁前率50000骑兵在东，以切断其左翼。袁仪率50000骑兵在河北，以断其后路。岳阳公袁尊率70000骑兵堵塞其中山之路。冬10月辛未日，慕容宝烧船夜逃。11月己卯日，皇帝进军渡河。已有日傍晚到达参河碑。丙戌日，大破慕容宝军。事件慕容宝传。生擒其陈留王慕容绍、鲁阳王慕容倭奴、桂林王慕容道成、吉阴公慕容隐国、北地王世子慕容钟馗、安定王世子慕容阳儿以下文武将吏数千人，弃甲辎重，军资杂财10余万计。在俘虏中选拔有才识的贾谊、贾圭、朝崇等参与谋议，效法旧制，分等班赏大臣将校。12月，返回云中之盛月。皇始元年春正月，在定襄的虎山大举围猎，于是东行到善武北碑。3月，慕容垂来侵犯桑前川。阿留公元前先前镇守平城，此时征兵未及，元前率部下截击，兵败战死。慕容垂于是到达平城西北，翻山结营。听说皇帝将至，便筑城自守，病重于是逃跑，死在上谷。其子慕容宝隐匿丧事而还，到中山才建立。下6月癸酉日，派将军王建等3军征讨慕容宝的广宁太守刘抗尼，斩杀刘抗尼，迁徙其部落。慕容宝的上谷太守慕容普陵弃郡逃跑。丁亥日， 皇太后贺氏去世。同月安葬献明太后。秋季七月，右司马许谦上书劝登皇帝尊号，太祖开始设置天子的旌旗，出入时严加警戒，清理道路，于是改年号。八月庚寅日，在东郊操练军队。己亥日，大规模讨伐慕容宝，太祖亲自统帅六军40多万人，向南从马邑出发，越过勾柱山，旌旗连绵2000多里，击鼓前进，百姓房舍都受到震动。另外下诏命将军封真等三军从东路出发，袭击幽州，包围蓟城。九月五日，驻扎在阳曲，登上西山，亲临观看晋阳，命令众将领率骑兵围困威胁敌军，不久撤军返回。慕容宝的滨州幕僚西王慕容农大为恐惧，带着妻子儿女弃城趁夜出逃，向东逃走，滨州平定。开始建立台省，设置百官，封拜公侯、将军、刺史、太守、尚书郎以下全部任用文人。太祖出入中原，留心安抚接纳。各位士大夫来到军门的，无论年少年长，都引入赐见，慰问周全，人人得以进言。如果有微小才能，都得到录用。几位日，下诏命辅国将军西牧攻占晋川，在平陶城俘获慕容宝的丹阳王慕容买德等人。冬季十月已有日，车驾从井陉出发，派冠军将军王建、左军将军李立率50000骑兵先行开道。十一月庚子朔日，太祖抵达真定。自常山以东，守城官员有的弃城逃跑，有的到军门叩头请降，只有中山、邺城、信都3城未被攻下。令下诏命征东大将军东平公拓跋仪率50000骑兵向南攻打邺城，冠军将军王建、左军将军李立等攻打信都，军队所过之处不得伤害百姓的桑树枣树。戊午日，进军中山。几位日，率骑兵包围中山。太祖对众将领说，我估计慕容宝不敢出战，必定会平城防守，拖延10日，急攻就会损伤士兵，久守就会耗费粮食，不如先平定邺城、信都，然后回兵攻取中山，在策略上比较便利。如果移军远去，慕容宝必定分散部众到民间求食，这样人心就会离散阻隔，进攻就容易攻克。众将领都称好。丁卯日，车驾到达鲁口城。这一年司马昌明去世，其子司马德宗建位，派使者朝贡。吕光建称天王，国号大梁，派使者朝贡。天兴二年春季正月己亥朔日，在鲁口大宴群臣。慕容宝派他的左卫将军慕容腾侵犯柏林，杀死中山太守及高阳各县令长，掳掠租税运输。这时信都还未攻下，庚申日，于是进军。壬戌日，率骑兵包围信都。当夜，慕容宝的冀州刺史宜都王慕容凤翻城逃走，回到中山。癸亥日，慕容宝的辅国将军张襄、护军将军徐超率将吏以下全城投降。慕容宝听说太祖到达信都，于是赶往柏林的深泽，屯住在滹沱水，派弟弟慕容贺林侵犯阳城，杀死常山守兵300多人。慕容宝拿出全部珍宝及宫女招募郡县，群盗无赖大多响应。二月己巳日，太祖进驻阳城。丁丑日，在巨鹿的百四物驻军临近滹沱水。当夜，慕容宝率全部部众侵犯军营，大火烧到行宫，士兵惊骇逃散。太祖惊起，来不及穿衣戴帽，光脚出来击鼓。不久，左右及中军将士逐渐聚集。太祖设置旗阵，在营外点燃烽火，纵马冲击敌军。慕容宝部众大败，斩首10000多级，擒获其将军高长等4000多人。戊寅日，慕容宝逃往中山，缴获其器仗辎重数10万计。慕容宝的尚书闵亮、秘书监崔逞、太常孙仪、殿中侍御史孟福等全部投降。投降者接连不断，赐给官职爵位各有等差。平原人徐超在叛城聚众反叛，下诏命将军西汝捕捉斩杀。滨州守将封真率领其部族与图和共同谋反，将要攻打刺史袁延，袁延讨伐平定。这时百四之战后，远近流言四起，贺兰部率傅立卷、河突林部率逆兀尼、河西部率赤奴根在英馆聚众反叛，南安公元顺率军讨伐未能取胜，死者数千人。下诏命安远将军于越统帅万骑， 回师讨伐赤奴根等，将其歼灭。三月己酉日，车驾驻扎在卢奴。慕容宝派使者求和，请求送回原姑，割让长山以西奉献给国家，请求守中山以东地区。太祖答应了。不久，慕容宝背弃盟约。辛亥日，车驾到达中山，命令众将领包围中山。当夜，慕容宝的弟弟慕容贺林带着妻子儿女逃往西山。慕容宝见慕容贺林逃走，担心他先占据合龙，人子日夜，于是带着妻子儿女及兄弟宗族数千骑向北逃走。慕容宝的将领李审、王次多、张超、贾圭等前来投降，派将军长孙肥追击到范阳，未能追上而返回。城内共同拥立慕容普林为主。夏季四月，太祖因军粮未能接续，于是下诏命征东大将军东平公袁仪解除邺城包围，移驻巨鹿，在阳城基础粮食。慕容普林派出步兵6000多人，伺机侵犯各处屯兵。下诏命将军长孙肥等率轻骑挑战，太祖率虎队5000人从背后截击，斩首5000，生俘700人，赦免后释放。五月庚子日，大赏功臣。太祖因中山城内百姓被慕容普林胁迫，而大军紧逼，想投降却没有门路，于是秘密招抚小玉。甲辰日，炫耀兵威向城内展示，命令各军解除包围，向南转移，以等待变化。甲寅日，任命东平公袁仪为骠骑大将军，都督中外诸军事，掩御雍京徐阳六州牧，左丞相，封魏王。襄城公袁提晋封为王。秋季七月，慕容普林派乌丸张襄率5000多人出城求食，侵犯长山的灵兽，杀害官吏百姓。慕容贺林从丁灵国进入张襄军中，借助其部众再入中山，杀死慕容普林而自立。太祖回驻卢口，派将军长孙肥率1000骑兵袭击中山，攻入外城后返回。八月丙寅朔日，太祖从卢口进军长山的九门，当时发生大疫，人马牛多死。太祖向众将询问疫情，回答说活着的才10至4-5。这时中山仍在据守，而饥荒疫情一起到来，群臣都想返回北方。太祖知道他们的想法，于是对他们说，这固然是天命，又能怎么办？四海之人都可以与之共同建国，在于我如何安抚罢了，何必忧虑没有百姓。群臣于是不敢再说话。太府军大将军略阳公元尊袭击中山，割取其庄稼蔬菜，攻入外城后返回。九月，慕容贺林饥困穷迫，率3万多人出来侵犯新市。甲子会日，太祖进军讨伐。太史令朝崇上奏说不吉利。太祖说这怎么讲，回答说从前商纣王在甲子日灭亡，兵家忌讳这一天。太祖说纣王在甲子日灭亡，周武王不是在甲子日胜利吗？朝崇无法回答。冬季十月丙寅日，太祖进军新市。慕容贺林退守沽水，依靠沼泽地来固守。甲戌日，太祖亲临其营，在一台坞交战，大破敌军，斩首9000多级。慕容贺林单人独马逃往西山，于是投奔邺城，被慕容德杀死。甲申日，其属下公卿、尚书、将吏、士卒投降的有2万多人。其将领张襄、李审、慕容文等先前来降，不久都逃回，这天又捕获他们，都赦免，不予追究。缴获其所传的皇帝玺绶、图书、府库、珍宝，登记列数数万，按等级分赐功臣及将士，各有等差。中山平定。已有日，襄城王拓跋提去世。丁亥日，派3万骑兵赶赴魏王拓跋一处，准备进攻邺城。这一年，鲜卑突发乌孤私自属至大单于西平王。天兴元年春季正月，慕容德逃往华台据守，拓跋仪攻克邺城，收缴其仓库物资，下诏赏赐将士各有等差。拓跋仪追击慕容德到黄河，未能追上而返回。庚子日，车驾从中山巡视长山的真定，驻扎在赵郡的高邑，于是到达邺城。百姓中有年老不能自养的，下诏命郡县赈济抚恤。太祖到邺城巡游登临台榭，遍览宫城，有定都的意图，于是设置刑台，任命龙骧将军日南宫何拔为尚书， 与左丞贾谊率郎吏及兵士5000人镇守邺城。车驾从邺城返回中山，所过之处慰问百姓。下诏命大军所经过的州郡免除赋税1年，免除山东百姓租税的1半。车驾将要北还，征发兵士1000人修直道，从望都铁关开凿横岭到代地500多里。太祖担心返回后山东有变乱，于是在中山设置刑台，下诏命左丞相、守尚书令、魏王拓跋仪镇守中山，辅军大将军、略阳公元尊镇守渤海的河口。右军将军尹国先前在冀州都收租税，听说太祖将要返回，谋反，企图袭击信都。安南将军长孙嵩将其捉拿押送斩杀。辛酉日，车驾从中山出发，到达望都尧山，迁徙山东6州民吏及屠合、高黎杂役36万人，百工技巧10万多人，以充实京师。车驾驻扎在衡山之南。柏林、渤海、张武群道一起起事，略阳公元尊等讨伐平定。广川太守贺卢杀死冀州刺史王府，驱使逼迫守兵掳掠阳平、顿丘各郡，于是向南渡过黄河，投奔慕容德。二月，车驾从中山到达樊宫，重新挑选屯位，下诏拨给内迁新百姓耕牛，按人口分配田地。三月，黎石胡帅呼延铁、西河胡帅张崇等聚集党羽数千人反叛，下诏命安远将军于越讨伐平定。于阳群到库怒关涛聚众反叛，下诏命中间将军一位讨伐，征召左丞相、魏王拓跋仪回京师，下诏命略阳公元尊代替镇守中山。夏季四月壬戌日，晋封元尊为常山王，南安公元顺晋封为毗陵王，征虏将军、溧阳公穆崇为太尉，安南将军、巨鹿公长孙嵩为司徒。太祖在西郊祭祀上天，旗帜有所增加。广平太守、辽西公袁义烈谋反，在郡中赐死，赦免其妻子儿女。夫成屠个董羌，姓成卤水好奴，河东属薛鱼低帅福星，各自率领其部族归附。六月丙子日，下诏命有关部门商议确定国号。群臣说，从前周秦以前，世代居住所出生的土地拥有国家，及至称王天下，就承接为国号。自汉朝以来，废除诸侯设置郡守，时代没有世袭继承，那些应运而起的都不是凭借尺寸土地的基础。如今国家万代相承，基业起始于代地。臣等认为，如果取长远，应以代为国号。下诏说，从前镇的元祖统御幽都，控制远方之国，虽然登上王位，未能平定九州。到了镇身，处在百代之末，天下分裂，中原无主。民俗虽然不同，安抚在于德政，所以亲自统帅6军，扫平中原，凶逆荡除，远近都归服。应该沿用先前的名号，称为魏，布告天下，使大家都知朕意。秋季七月，迁都平城，开始营建宫室，建立宗庙，设立社稷。于阳乌丸库怒关涛又聚众为寇，下诏命冠军将军王建讨伐平定。八月，下诏命有关部门确定京畿范围，制定交电、端正道路，标明里程，统一五权，校定五量，规定五度，派使者巡行郡国，举报奏闻守宰中不法者，亲自审阅考察升降。九月，乌丸张襄的儿子张超收据亡命之徒，聚集党羽3000多家，占据渤海的南皮，自称征东大将军、乌刃王，掳掠各郡。下诏命将军于越讨伐。冬十月，修建天文殿。十一月辛亥，下诏令尚书吏部郎中邓渊主管官制，设立爵位品级，制定音律，协调音乐。仪曹郎中董密撰写郊祀、宗庙、社稷、朝觐、宴享的礼仪。三公郎中王德制定法律条令，申明禁令。太史令朝崇制造浑天仪，考察天象。吏部尚书崔玄伯总揽并裁定这些事务。闰月，左丞相、骠骑大将军、魏王拓跋仪以及诸王公卿士到宫门上书说，臣等听说北极星居于中央，众星就会整齐的排列，帝王顺应天意，诸侯就会仰慕其法度，陛下德性与天地相合，道义超过三皇五帝，仁德之风覆盖四海，圣德教化充满天下，恩泽施及昆虫， 恩惠遍及路旁的芦苇，百姓歌颂归附，八方之人倾心向往，军威所到之处，如风吹草倒，万民仰望，都愿托付性命。而陛下亲自履行谦虚之德，退让自居，帝王威仪尚未彰显，哀服尚未穿上，这不能上合皇天之意，下服百姓拥戴之心。应当光大圣德功业，为万世树立典范。臣等冒死上奏。皇帝三次退让后才同意。12月己丑，皇帝亲临天文殿，太尉、司徒进献玉玺和绶带，百官都高呼万岁。大赦天下，改年号。追尊成帝以下个帝及皇后的谥号。音乐采用皇室之舞。下诏百官商议确定五行次序。尚书崔玄伯等上奏采用土德，服饰颜色崇尚黄色，数字用五。岁末祭祀以未日为腊，辰日为祖，祭祀用白色牺牲。在五交设立迎祭仪式，宣布顺应时令，禁售百姓农时，实行夏历的正月。将六州22郡的太守、县令、豪杰、吏民2000家迁到代都。这一年，蓝汉杀死慕容宝而自立，慕容宝的儿子慕容盛杀死蓝汉后建位，慕容德自称燕王。二年春正月甲子，首次在南郊祭祀上帝，以始祖神元皇帝配享。皇帝下坛观看辽祭，完成礼仪后返回。乙丑，特赦京师，开始制定三驾之法。庚午，皇帝车驾北巡，分别命令诸将大举袭击高车。大将军、长山王拓跋遵等三军从东路出长川，镇北将军、高梁王拓跋勒真等七军从西路出牛川，皇帝亲自率领六军从中路从博然水向西北进发。二月丁亥朔，各军会合，攻破高车杂种30多个部落，俘获7万余人，马30余万匹，牛羊140余万头。骠骑大将军、魏王拓跋仪率领3万骑兵，另外从西北横穿沙漠1000余里，攻破其残余逃窜的7个部落，俘获2万余人，马5万余匹，牛羊20余万头，高车20余万乘，以及服饰玩物等物品，按等级赏赐随从大臣。庚戌，征虏将军宇越在渤海击败张超，张超逃往平原，被其同党杀死，用所俘获的高车部众修筑路院，南面依靠台阴，北面抵达长城，东面包围白登，连接西山，方圆数十里，开凿水渠，引五川水注入院中，分成三条沟渠，分流到宫城内外的各处，又开凿鸿雁池。三月己未，皇帝从北伐返回。甲子，首次下令为五经等群书各设置博士，增加国子太学生员3000人。同月，敌人李辩背叛慕容德，向邺城行台尚书何拔求援，何拔亲骑前往接应，攻克华台，俘获慕容德的工人和府库财物，又击败慕容德的桂林王慕容镇以及郎吏将士1000余人。丙子，派建议将军宇珍、乐器校尉西京在太浑川讨伐库迪部首领叶一干，右联部首领窦宇尼，击败了他们。库迪秦之子达一干率领其部落归附。宇珍等进军攻破后莫尘部，俘获马牛羊10余万头，追击消灭残余逃敌，进入大额谷。中山太守求如逃亡藏匿在赵郡，推举盗贼赵准为首领，号称史持节，征西大将军，冀青二州牧，巨鹿公求如任赵准的长史，聚集党羽，煽动蛊惑。下诏命众领军长孙肥讨伐平定。下四月，元清河太守傅氏聚集党羽1000余家，自称辅军将军。五月癸亥，征虏将军宇越讨伐并击败了他。秋七月，修建天花殿。辛酉，在鹿苑举行大规模阅兵，按等级赏赐宴饮。陈俊，河南的流民10000余人内迁，派使者慰问。姚兴派兵围攻洛阳，司马德宗部将辛公敬请求救援。八月，派太尉穆崇率领骑兵6000人前往救援，增开京师12座城门，修建西武库，免除州郡百姓一半的租赋。辛亥，下诏礼官详细撰修各种礼仪，编入新的法令。范阳人卢普在海边聚集部众，自称史持节，征北大将军、幽州刺史，进攻掠夺郡县，杀死幽州刺史封达干。慕容盛的辽西太守李朗以全郡归附。西河胡人首领户诺余 丁灵首领翟同、蜀人首领韩龙都相继率众归附。冬十月，太庙建成，将神元、平文、昭成、献明皇帝的神主迁入太庙。十二月甲午，慕容胜的征虏将军、燕郡太守高胡率领3000户归附。辛亥，下诏命财官将军河突讨伐卢浦。天花殿建成。这一年，吕光立其子吕绍为天王，自称太上皇。吕光死后，庶子吕纂杀死吕绍后建位。突发乌孤死，其弟突发陆孤继位，派使者朝贡。三年春正月戊午，河突在辽西击败卢浦，生擒卢浦及其子卢焕，押送京师，处以车裂之刑。癸亥，在北郊举行祭祀，分别命令诸官巡视州郡，观察民风民俗，察举不法行为，赏赐群臣布帛各有等差。二月丁亥，下诏有关官员在东郊祭祀太阳，开始耕种吉田。壬寅，皇子拓跋聪去世。三月戊午，立慕容氏为皇后。同月，开凿城南水渠通到城内，修建东西鱼池。夏四月，姚兴派使者朝贡。五月戊辰，下诏命业者仆射张继出使姚兴。几次，皇帝车驾东巡，于是到达涿鹿，派使者用太牢祭祀帝尧、帝舜庙。向西到达马邑，观察三垒园。秋七月壬子，皇帝车驾回宫，修建中天殿以及云母堂、金华寺。十一月，高车别部首领赤力坚率领900余部落归附。十二月乙未，下诏说世俗认为汉高祖出身平民而拥有天下，这是没有理解其中的缘故。刘氏继承尧的统绪，世代继承德业，有蛇龙的征兆，导致云彩的应验，无尾星汇聚于天，天人都相协调，说明改朝换代的主人是大运所钟爱的人，不可以非分之想而求得。然而狂妄狡诈之徒之所以不断颠覆失败，实在是被逐鹿之说迷惑而迷失于天命。所以有人重蹈覆辙之轨，追随挑衅叛逆的行迹，害处大的倾覆州郡，害处小的败坏诚意，以至于身死明败，祸及九族，随波逐流，死而不悔，难道不令人痛心吗？春秋的大义是赞美大一统，吴楚僭越称号，长久以来被诛杀灭绝，君子鄙视其伟名，视如尘土。如果不是继承圣德，天人何会？帝王之业岂能虚应？遍观古今，不义而追求非分之望的人，只会丧失保家之道，而遭受刀具之诛。有国有家的人，如果真能推求废心有期，审知天命不易，考察征兆应验暗中授予，杜绝竞争追逐的邪言，断绝奸雄的僭越放肆，考虑在止足中得到多福，那就近乎神智了。如此，就可以在天年中保持荣禄，将余庆流传后世。这样，祸害悖逆就无从产生，兵甲为何而起？凡后世之人，勉励警戒，不可不谨慎啊。当时太史多次上奏天文错乱，皇帝亲自阅览经书占卜，多说改王议政，所以多次更改官号，一是想防备凶顽狡猾之徒，二是想消灾应变。不久担心群臣疑惑，心中诽谤复飞，丙申又下诏说上古的治理崇尚德性而轻视名位，有职务而无爵位，容易治理而事情有序，所以邪谋平息而不起，奸恶断绝而不作。周朝末年，夏陵上替，以名号自定，以职位制约俸禄，卿大夫世袭其官，大夫专断行事，阳德不畅，议论发自家臣陪臣，所以性乱由此而起，战争由此而作。秦汉的弊端，舍弃德性而崇尚奢侈，贤能与无能混杂，贤愚相乱，百官失序，任用非人。于是忠义之道倾息，廉耻之节废弃，退让之风断绝，毁誉之意兴起，没有不是因为崇尚名位而祸败随之而来。古代设置三公，职责重大而忧虑深重，所以说戴罪宰相将要委任责成，并非虚加宠禄。而当今世俗都认为台府是荣耀尊贵，启慕而追求，这些职务在于人主所任用，用则重要，舍则轻贱。然而官职没有固定名称，而任用有固定职分，这样所贵重的已经达到极致了，何必取顶司的虚名呢？桀纣南面称王，虽高贵而可鄙薄，鸡蛋居于臣下， 虽卑下而可尊崇。一个官职可以效力智慧，柴门可以垂范后世。如果以道德为实质，那比复素不加要贤明。所以衡量自己的人，善终而益全；贪利的人，身败而名灭。利与名是毁誉的瑕疵竞争，道与德是精神的家宝。所以道义是治理的根本，名爵是治理的末节。名不以道为本，不能称为适宜；爵无补于时，不能称为有用。用而不加禁止，危害就深了。能通权达变而不失正道，大概只有圣人吧。后来者若真能思考成败之理，考察治乱之由，借鉴殷周的过失，革除秦汉的弊端，那就接近于治理了。这一年，起伏前归被姚兴击败，李浩私自署任凉州牧、凉公。四年春正月，高车别部首领率领其部众3000余部落归附。二月丁亥，命乐师进入学校学习舞蹈，向先圣、先师行示蔡礼。丁酉，分别命令使者巡视州郡，听取审理诉讼，弹劾不法行为。三月，皇帝亲自捕鱼，进献于宗庙。下四月辛卯，撤销邺城行台，下诏有关官员举荐隐逸之事。五月，修建紫极殿、玄武楼、凉风观、石池、鹿苑台。秋七月，下诏命镇远将军、兖州刺史长孙肥率步兵骑兵20000人向南攻略许昌、彭城。下诏赏赐天下镇戍将士布帛各有等差。冬十二月辛亥，下诏命征西大将军、常山王拓跋尊等率众50000人讨伐破多兰部首领穆义余，财官将军何突率骑兵6000人袭击处服素古岩等部落。召集博士儒生，比较众多经书文字，按异类编排，共40000余字，称为众文经。这一年，慕容胜死，慕容宝的弟弟慕容熙见位，吕光的弟弟吕龙杀死吕总后自立。汝水湖人沮渠蒙逊私自署任凉州牧、张掖公。沮渠蒙逊和李浩都派使者朝贡。五年春正月丁丑，慕容熙派将领侵犯辽西，胡威将军素达干等迎战不利，放弃令之而回。皇帝听说姚兴将要侵犯边境更营，大规模检阅军队，下诏滨州各军在平阳的前壁基础粮食。戊子，财官将军和突击败处服素古岩等部落，俘获马3000余匹，牛羊70000余头。辛卯，如如的河突林派骑兵救援素古岩等，河突迎击，在山南河区击败他们，俘获铠甲马匹2000余匹，按等级赏赐将士。二月癸丑，征西大将军、常山王拓跋尊等到达安定的高平，穆义余率领数千骑兵与魏臣驱盖弃国逃走，追击到陇西瓦亭，没有追上而返回，缴获其辎重库藏马40000余匹、骆驼、牦牛3000余头、牛、羊90000余头，按等级赏赐将士，将其民众迁到京师。僧人张翘自称无上王，与丁陵人先于次保在常山的行堂聚集党羽。下四月，太守楼福连讨伐并斩杀了他。五月，姚兴派其弟安北将军、义阳公姚平率众40000人来侵犯平阳的前壁，被姚平攻陷。六月，在东郊整治军队，部署各路军队，下诏命镇西大将军毗陵王拓跋顺、长孙肥等3将率60000骑兵为前锋。秋七月戊辰朔，皇帝车驾西征。八月乙巳，到达柴壁，姚平固守，晋军围攻他。姚兴动员全部部众来救援。甲子，皇帝渡过门坑，迎击姚兴军队，大败他们。冬十月，平投水而死，俘虏其余部众30000多人。详情记载在《新传》中。擒获姚兴的征虏将军、尚书右仆射狄伯之、乐骑校尉唐小芳、激弩将军姚良国、建中将军雷兴、康官、北中郎将康伟、平的堂弟伯禽以下、四品将军以上40多人。俘获先前逃亡的臣子王次多、晋秦一并斩首示众。姚兴多次派使者请求和解，皇帝不允许。群臣劝皇帝在蒲坂建立都城，皇帝担心如如作乱，戊申日班师回朝。十一月，皇帝车驾抵达晋阳，征召相州刺史宇越为司空，派左将军莫提到湖关讨伐上党的反贼秦颇、丁陵人翟都。丁丑日，上党太守逮捕秦颇、 将其斩首，宅都逃往灵律。十二月辛亥日，皇帝从西征返回，如如的渡轮侵犯边境，下诏命常山王尊追击，没有追上而返回。月秦莫福率领其部族一万多户归附，安置在五原以北。这一年，突发陆孤病死，其弟怒檀继承统治，派使者朝贡。六年春正月辛未日，朔方的尉迟部别帅率领一万多户归附，迁入云中居住。下五月，大规模检阅军队，准备攻取江淮，平定泾阳地区的叛乱。秋七月，镇西大将军、司隶校尉、毗陵王顺有罪，以王的身份回到府邸。戊子日，皇帝车驾北巡，在柴山建造离宫，放纵士兵围猎，向东北越过蓟岭，经过参河、代谷。九月，巡行到南平城，规划在三垒水以南，面对下乌山，背靠黄瓜堆，准备建造新的城邑。辛未日，皇帝车驾回宫。冬十月，建造西朝阳殿。乙卯日，立皇子嗣为齐王，加车骑大将军，官位相国。少为清河王，加征南大将军。西为阳平王，要为河南王。封已故秦闵王的儿子魁为豫章王，陈留王的儿子右将军岳为朱提王。丁四日，下诏命将军一位率骑兵两万北上袭击高车。司马德宗派使者朝贡。十一月庚午日，一位大破高车。这一年，岛夷桓玄废黜其君主司马德宗而自立，建号称大楚。天赐元年春正月，派离石护军刘托率骑兵三千袭击蒲子。三月丙寅日，擒获姚兴的宁北将军、太平太守横潭，俘获三千多人，开始规定县户不满一百的予以撤销。下四月，下诏命尚书郎中公孙表出使江南，以观察桓玄的变故。恰逢桓玄失败而返回，如如的社伦的堂弟月伐大纳等人图谋杀死社伦，立大纳。事情败露，前来投奔。五月，设置山东各冶铁机构，征发州郡的徒留罪犯，制造兵器铠甲。秋九月，皇帝亲临朝阳殿，分设各种官职，召集朝中文武大臣，亲自选拔，根据才能依次任用，制定爵位四等，称王、公、侯、子，废除伯、男的称号，追封前朝旧臣，加以封爵，各有差别。这一年秋天，江南大乱，刘明背着孩子逃往淮北，路上络绎不绝。冬十月辛巳日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，建造西宫。十一月，皇帝前往西宫，大规模选拔朝臣，命令各自辨别宗族同党，保举有才能品行的人，各部子孙失去产业而被赐予爵位的共二千多人。十二月戊辰日，皇帝车驾前往柴山宫。这一年，岛夷刘裕起兵诛杀桓玄。二年春二月癸亥日，皇帝车驾回宫。下四月，皇帝在西郊举行祭祀，车骑全部用黑色。这一年，司马德宗重新建位，慕容德去世，他哥哥的儿子慕容超建位。三年春正月甲申日，皇帝车驾北巡，前往柴山宫，围猎到达乌孤山。二月乙亥日，前往岱元山建造武旦亭。三月庚子日，皇帝车驾回宫。下四月庚申日，再次前往柴山宫。占卜传授著作《狼王遗地》制作，兵法孤虚历程图360个时辰。于是登临定襄角史山，又前往马城。甲午日，皇帝车驾回宫。这个月，如如侵犯边境，夜间调兵，天快亮时，贼军逃走，于是停止。六月，征发八部五百里内的男丁，建造三垒南宫，门缺高十多丈，开挖沟渠水池，扩大院囿，规划建造外城，方圆二十里，分设市井里巷，道路四通八达，三十天完工。秋七月，太尉穆崇去世。八月甲辰日，皇帝巡行至柴山宫，随后到达青牛山。丙辰日，向西登上五曜北原，观看99泉，建造石亭，然后到达石磨。九月甲戌朔日，前往漠南延池。壬午日，到达漠中，观看天延池，穿过沙漠，向北到达土延池。癸巳日，向南返回长川。丙申日，亲临视察长碑。冬十月庚申日， 皇帝车驾回宫。四年春二月，封皇子坟为河间王，触文为长乐王，连为广平王，离为京兆王。下五月，北巡，从参河碑向东经过盘阳山，天降大雨，暴水冲走辎重数百车，淹死100多人。于是向东北越过石磨，到达长川，前往如园。长山王尊有罪被赐死。秋七月，皇帝车驾从如园向西前往参河碑，修筑北宫城墙，30天完工，于是回宫。八月，前往柴山宫。这个月，处死司空宇越。冬11月，皇帝车驾回宫。这一年，慕容宝的养子高云杀死慕容熙自立，赫连躯盖自称大单于、大夏天王。五年春正月，皇帝巡行至柴山宫，随后前往参河碑，在盐水捕鱼，到达宁川。三月，姚兴派使者朝贡。这一年，皇孙拓跋焘出生。六年夏，皇帝身体不适。起初，皇帝服用寒食散，自从太医令英羌死后，药性多次发作，到这时更加严重。而且灾疫屡次出现，皇帝忧愁烦闷不安，有时几天不吃饭，有时整夜不睡。归咎于群臣喜怒无常，认为百官左右的人不可信任，担心像天文占卜所预示的那样，可能有近在身边的祸患。追思过去的成败得失，整天整夜自言自语不止，好像旁边有鬼物在对答。朝臣来到面前，追忆他们过去的过错都被杀害，其余的人有的因为脸色变化，有的因为呼吸不匀，有的因为走路失态，有的因为言语失措，皇帝都认为他们心怀恶意，表现在外表，于是亲手殴打，被打死的人都陈列在天安殿前。于是朝廷内外人心惶惶，官员懈怠，无人监督管理，工匠偷盗抢劫，盗贼公然横行，街巷之间人烟稀少。皇帝也听说了，说是我放纵他们造成的，等过了灾年再重新整顿治理罢了。秋七月，慕容氏之属100多家图谋外逃，被发觉，全部处死，死者300多人。八月，魏王以谋反被赐死。冬十月戊辰日，皇帝在天安殿去世，时年39岁。永兴二年九月甲寅日，上谥号为宣武皇帝，葬于圣乐金陵，庙号太祖。太常五年，改谥号为道武。使臣说，晋朝分崩离析，荣杰乘机作乱，建伟纷乱，豺狼尽逐。太祖在安危中隐显，在前月之际屈身，率领流亡的百姓奋起神武，剪除方国祸难，于是开拓中原，朝拜人神，显赫登基。虽然无暇整饬官旅，栖皇于外土，但制定的规划谋略都足以传世。这就是所谓的圣人出现，百姓归顺，实在是不世出的神武之君。然而困厄有期，祸患出乎意料，或许是人事不足，难道是上天安排的吗？